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回查克老师讲到约伯斥责朋友批评他受苦的原因，约伯继续信靠神，求神拯救他脱离痛苦。好，请打开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旧约的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您认识主话语的权威，并且呢实际生活中行出来。好，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就是旧约的约伯记第十四章。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像日晷的影子，不能存留。哇，这是何等悲观的人生观呐！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振作起来吧，很快就会过去的。啊，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就像日晷的影子，不能存留。你呀，很快就会消失，不再存留。第三到第六节，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故工人完毕他的日子。现在呢，是约伯与神在说话。第七到第九节，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约伯说呢，人被砍倒就没了希望，就结束了。树虽然被砍倒了，它还有希望从树干上或者从根部发芽生长，那是树木的希望，就算被砍下来还可能会发芽。但是人呢，却毫无希望了，因为人一死就不再存留。约伯记第十四章第十到十三节，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尽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蔽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哎呀，约伯说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没了。请记得约伯说的呢，并不是神所漠视的真理。约伯对死亡的看法也不能当作什么教义的真理，这不过是约伯的想法，是他从有限的知识和理解来谈论到死亡。约伯是仅仅表达自己对死亡的看法而已，这并不是神对死亡的真理，那只是他对死亡的观点。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等等，他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能用约伯记的这些话来证明灵魂沉睡的教义。在约伯记第38章 神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就质问约伯。神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谁毫无智慧，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你们呢，都在讲你们自己不知道的事。然后呢，神对约伯说，好吧，你准备一下，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自以为无所不知，那么我要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进过死亡的门吗？你知道死婴的门那边是什么情况吗？你一直谈论死亡，说哎呀，死亡临到，让我消失啊，等等。那里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那里一切都静默。嘿，你到过那里吗？你知道死亡那边要发生什么吗？神就谴责约伯对死亡所做的言论，因为他对死亡一无所知。因此呢，从约伯记这一卷书去找出圣经来证明灵魂沉睡的说法，那是绝对不正确的。在本章的第14节，约伯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在我们生命最深处，许多糟粕中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探讨生命的根本问题，当你问到最关键问题的时候，你想知道的就是，人生真正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当然不会是明天你要带什么午餐去吃，也不是你要穿什么样的鞋子，更不是你要穿哪一件外套去上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约伯现在问的问题，这些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问题。当你的亲人去世的时候，这些问题对你来说就变得很重要。一个人死后，他还继续存活吗？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结吗？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吗？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生命之书就此就合上了吗？这就是个终点吗？还是他仍然活着呢？是否是在另有一个领域或者另有一个空间让生命能够延续呢？死后到底还有没有生命？那么耶稣回答了约伯的问题。在耶稣之前，人类并没有正确的答案，它只不过是个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约翰福音第11章的25节记载耶稣的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耶稣说，绝对能，如果他活着并相信我，就会永远不死，他要继续活着，只是在另一个空间，在另一个领域里罢了，生命还是在延续，并没有完结。你要经历一次蜕变，从你的帐篷，就是你在地上的帐篷，你的身体，搬进神的居所里去。那不是人手所造的，那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6节里说，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但是他又说，我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1和第2节里，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呢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所以当一个人死后，没错，他确实呢是在一个新的形体中，在一个新的身体里，继续在神面前活着。约伯记第14章14节，约伯继续说，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或做改变的时候来到。约伯呢，似乎在这问题里面呢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他呢马上又落入到绝望的光景中。 约伯记第14章第15到22节，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这个时候呢，以利法就是最先发言的那位朋友，现在呢，他再次说话了。他宣称自己呢比约伯年长，比约伯有经验，所以呢，约伯要应该听他。约伯记第15章第1和第2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意思是说，哎，约伯啊，你呢不过像是一大口袋风，你是空话连篇。约伯记第15章第3到第11节，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岂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换句话说，约伯啊，我们给你的是神的劝告，难道不值得你接纳吗？就是这个意思了，我受不了。约伯记第15章12节，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约伯，你闭眼不顾的是什么罪呢？约伯记第15章13到18节，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好了，这里呢提到传统，这些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真理。19到21节，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屈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言下之意呢，痛苦的人一定是邪恶的，财物被剥夺的人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约伯记第15章22到31节，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上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 乡城乱堆的房屋，它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它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它的枝子烧干，阴神口中的气它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约伯啊，你在欺骗你自己，你相信虚假，而虚假就会成为你结局和报应。约伯记第15章32到35节，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一切都是对约伯的指控。约伯啊，你是个骗子，约伯啊，你在说谎，约伯啊，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约伯啊，你是个邪恶的人，这一切患难发生在你身上，就是因为你犯了罪。约伯记第16章第1和第2节，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谈到虚空，他说，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语言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这是约伯记第16章第3和第4节。在这里呢，我们设法想象一下他们谈话的情景，他们是一边摇头，他们是这样的，一边摇头一边彼此喊叫。约伯说，哎呀，如果我们兑换位置啊，我一样可以向你们摇头喊叫，你们所做的太容易啊，我也做得到啊。约伯记第16章第5和第6节，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如果我安静，你们叫我安静啊，我就应该安静了，但是安静又有什么益处呢？你们总是七嘴八舌有话说啊，你们在胡说八道。约伯记第16章第7到第9节，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对约伯是咬牙切齿，怒目相向，对他大喊大叫。哇，这种情景真是很可怕。约伯记第16章第10到12节，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啊，直到你来了。约伯记第16章12节，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约伯呢，在这里再次提到神。约伯记第16章13到19节继续说，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约伯说，神是我的见证人， 我的记录呢在天上，神有我的全部资料，我的证人在天上。我不用向你们辩解，也不管你们是怎么样看我，因为神知道真相。在我们被别人误会的时候，知道神在天上做我们的见证人，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安慰。有时候我们会完全被人误解，甚至于我们的动机也会被人误解。许多时候我们是很无辜的，因为别人所指控的事我们并没有做。有人甚至完全误会我们的意思、想法和动机，他们没有看见却污蔑我们有罪恶啊不良的动机。但是呢，在天有我的见证，神知道我的真相，这让我感到非常安慰。神做了记录，他知道真相，清楚我的内心，神把我的一切记录在案。约伯记第16章第20和21节，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啊，你会为我代求，你为我祷告。我觉得奇怪的是，约伯的朋友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他们的朋友遭遇到患难，他们为什么不为他代求呢？为他祷告呢？就像朋友互相代祷那样，而是将一大堆的指责强加在他身上。约伯记第16章22节里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约伯学会了一门艰深而宝贵的功课，在人生中，你以为可以依赖的人不一定随时都可以让你信赖。但有人说，如果你知道主是你的一切，你就能得到他随时的帮助。是的，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请记住这句话。查克老师，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他的师母啊，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讨神的喜悦》。那师母是个言行合一的人，那请问啊，师母史师母是怎么样贯彻讨神喜悦的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解答。
你要知道，这个题目的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讲到24位长老回应四活物的敬拜，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是因为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你必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否则呢，你的生命就得不到满足。当然，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能够跟师母结婚，而且呢，看到师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主，并且呢，追求讨主的喜悦，这让他感到非常喜乐。如果你能够讨主喜乐，你的人生就会更加美好。如果在你周围有人以讨神喜悦为他的人生目标，你就会感到非常的美妙。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 下次我们继续查考约伯记，我们要看到约伯在困苦中深信他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欢迎您随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领受属灵的喂养。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